我们在前面说过，菩提心里面包含有知引的智慧，而且还要有慈悲和愿力，善用影像来度众生。古德教我们修习菩提心，必须依照次第来修习。假若先由空的那方面进入，常会堕入空的万丈深渊，而发不起度化一切众生的慈悲和愿力，也生不起愿意度众生都成佛的使命感。所以我们要遵照古德所教导的次第来修习菩提心，才不会掉落到空的万丈绝谷，而比较容易修成功。如果一个人真发了菩提心，对众生就会慈悲，愿意去度化，而且有大愿作为动力，就会精进，而能忍耐种种的艰苦，舍己为人。而在舍己为人当中，我执的障碍自自然然就减少，而容易开发出佛性的智慧，来体会空的真理。照古德所说的修行次第来修习，比由空方面进入来得安全，而且也更容易体会到佛法空的圆满道理。自古以来讲菩提心的经论很多，有一部叫做《菩提道次第论》。这本《菩提道次第论》是西藏宗喀巴法师的著作。宗是宗教的宗，喀左边是一个口字，右边是一个客人的客字，巴是巴西的巴。宗喀巴出生在明朝时代，他是西藏佛教的改革者，他提倡不论是显教或密教的修行都必须遵守戒律。宗喀巴法师本来的法名是罗三扎巴，而宗喀巴的宗喀两字是他出生的地名，在大陆的青海省。因为他修行非常好，贡献很大，他的弟子和信徒们都把他当作是阿弥陀佛或文殊菩萨的化身，大家都很尊敬他，于是就用他出生的地名来称呼他。他的弟子再传下去，就是后世的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一般人都普遍尊称宗喀巴为第二能人。宗喀巴三岁时，当时西藏的法王看到这孩子气质非凡，立刻就传授他居士的戒。他七岁就出家受沙弥戒，修阿弥陀佛的莲花步法，后来又进入雪山修苦恨。他看到当时西藏的佛教不守戒律，不但教理不明，而且几乎变成持咒的邪教。宗喀巴看了很痛心，就发愿改革，提倡持戒、清净、德行，才能成就莲花部的清净光明。他所教的原则就是以护持菩提心为主。有很多人误以为 密宗持咒的修行是不必持守戒律的，这是很大的错误。佛教不管是哪一宗哪一派，都是以戒律为基础的。宗喀巴是密宗真正修成就的人，他大力提倡要持戒，要发菩提心，否则因不正，果一定不正。如果因错了，不管是修密宗或是其他任何一宗都不会成功的。宗喀巴所著的《菩提道次第论》是说明佛道修习的次第，它有两本，讲的比较宽广的叫做《菩提道次第广论》，讲的比较简略的叫做《菩提道次第略论》。在略论里提到，小圣的修行人即使证到三果，每天都安住在空性当中，还是不如一个凡夫在发菩提心以后刹那间所证到的空性。因为发菩提心所面对的是十方尽虚空变法界的广大境界，由于发心大，力量就大，忏悔灭罪的力量也大。而且发菩提心以后所修集的福德资粮也超过小圣的修行人，因此我们都应该发起广大的菩提心。以下根据略论来说明修习菩提心的方法。修习就是修改和练习。为什么要修改又练习呢？因为我们凡夫起心动念时常都不符合菩提心，常会起自私我执的念头。假如一发现起了不相应的心，就必须赶紧修改，并且用功来练习发起和菩提心相应的心念，这样叫做修习菩提心。修习菩提心的方法有两大类，第一类是用七重因果的方法。七重因果下面我们会一一解释。第二类是用自他相换的方法，也就是将自己和对方的角色互相交换来体会的方法。先讲第一类七重因果法。七重因果是宗喀巴根据西藏阿提沙尊者所传授的。阿提沙大家可能比较生疏，他是西藏方面的祖师。阿提沙，阿是阿弥陀佛的阿，提是菩提的提，沙是恒河沙的沙。阿提沙也有另外一种翻译叫阿底峡。阿一样，底是彻底的底，峡是台湾海峡的峡。我们要说的七重因果就是宗喀巴根据阿提沙尊者的教义所传授下来的。再讲发菩提心的第二类方法，自他相换法，这是照吉天菩萨所说的。吉天菩萨的吉是圆吉的吉，天是天空的天。 吉天菩萨是印度七八世纪时候的论师，他曾做过《吉菩提行论》，在中国的翻译本叫做《菩提行经》，行就是实行的行。以下先简单介绍发菩提心七重因果的顺序和修法。我们必须注意，在修七重因果之前，先要练习修平等心，先修平等心，再修七重因果才会成功。平常我们对待众生都有不平等的心，对喜欢的人就比较好，比较关心，对不喜欢的人就不可能有多好，这就是不平等的心。一般对自己觉得亲密又重要的人，常会升起贪爱的心，总希望他们也能多尊重我，多关心我，这就是贪。又希望他们要如我的意，这也是一种贪心。举例来说，有些太太明明很在乎先生对她的态度，又偏不肯主动先向先生打招呼，且期待着先生先来招呼她，这就是贪爱对方尊重的贪心和傲慢心。她以为这样才能表示自己在对方心目中很重要，其实这只是表示自己骄慢心很重，不懂礼貌而已，也表示自己缺少这份先去恭敬别人的美德，而且又被贪心的乌云遮住了。假如有这种心态，就会遮住佛性的智慧之光，也障碍自己的福报。有这种心，对别人的影响或许不大，但是自己一定会吃亏，我们要特别留意检讨。再比如说，有些人口说要学佛，却时常掉入世俗情感的深渊，往往都会计较师父对某某人比较好，比较器重，对我比较不好，比较不器重，这都是在培养自己的贪心，贪爱得到师父的器重，这根本不是在学佛。像这样的心态是在贪求别人对自己好，贪求被器重，这是准备要轮回，哪里是在学佛修行呢？我们要了解，起贪心等于是发射往恶轨道去的电波，如果贪得到，也是轮回去做鬼而已。如果贪不到，常又起嗔恨和埋怨的心，结果反而把亲人变成冤家。比方说，别人家的孩子联考没有考上，你根本就不会动心，也不会责怪他埋怨他。但是如果是你自己的孩子联考没考上，你可能就会觉得很没面子，就会怪他怨他，这就是由亲而生出嗔恨的心，这就是不平等的心。我们时常会听说怨亲债主，怨 时常是由亲而来的。不亲的人就如火车站的一群人，我们和他们没有亲戚关系，没有机会相处，也就没有因缘起埋怨的心。如果我们心中分有亲和怨，都是不平等的心。发菩提心，首先就要扫除内心对亲人生贪爱，对不满的人生嗔恨，种种的垃圾。菩提道次第略论，教我们修平等心，必须要先由与我们关系不好也不坏的人入手。比如说一个过路人，他不先向你打招呼，你并不会生气，也不会动心，这就是一种很平常的心。对不认识的过路人，我们可能会先向他打招呼，但是不会要求他一定要对我们好。所以我们可以透过观察自己这种平常心，来体会不贪求的平等心该怎么修。再说一个陌生人，如果向我们说他联考没考上，我们也会觉得很平常，根本不会生气，也不会责备他，可能还会很冷静地安慰他说，考试本来就是有人考得上，有人考不上啊，这次没考上，下次再努力就好了。这次让别人考上，让别人高兴一下，也是很好的。你若能随喜别人考上，就会很有福报，也是大功德呢。人并不一定要考上联考才有价值和意义，我们可以仔细检讨一下，在我们心中真正尊敬的人，可能学历都不很高，他未必是联考考得很好的人。比如释迦牟尼佛、广钦老和尚，他们也没有参加联考啊，但是他们有慈悲心，肯为众生付出，为众生服务，肯修行，开发出自己的智慧，他们活得比一般人更光明，更有意义。我们也看到社会上很多有成就的人，未必有多高的学历，但是他们一定都有很多美德和优点，我们自己也有很多善良的优点可以发挥，不一定要受世俗考试或名利的观念束缚。联考考不好，我们照常可以过一种对众生有帮助又有意义的生活。别人的孩子没考上，我们可能会这样劝导，这就是一种平常心。我们好好观察自己的平常心，因为不贪求他一定要考上，所以他没考上自然也不生气。这种不贪求不生气的心，就是我们要时常培养的平等心，也就是我们学习发菩提心的初步功课。经由和我们不好也不坏的人入手，来体会不贪求也不生气的平等心。这种平等心并不是教我们待人要像对过路人一样漠不关心，而是教我们从内心将对亲的人起贪求，对怨的人起嗔恨的贪嗔乐色丢掉。 以上是说明，在修习七重因果之前，要先修平等的心。接着讲七重因果。七重因果就是教我们依照七个顺序来学习发菩提心。这七重因果的每一个层次之间有因果关系，有前面的因才有后面的果。七重因果法第一，知母。首先要了解，生命并不是这辈子才开始的，这生之前有前生，前生之前还有前生，我们已经轮回投胎无数次了。在这个无限长久的生命中，每一生我们都有父母，算起来就有数不尽的父母。可以说，每一众生都曾经当过我们的父母亲，都曾经疼惜过我们，为我们牺牲吃苦。这种认识与了解叫做知母，知道一切众生都曾经当过我母亲，都曾忍耐着手臂酸痛把我抱进抱出，让我吸吮母奶，将我抚养长大。这样的认识与了解在学佛中是非常重要的，使我们体会到我们和一切众生是息息相关、血脉相连的。这个体会可以让我们打破自己一向自私、不肯关怀众生的心。一般人都比较自私，只顾自己，很少打开心去关怀别人。假如今天是自己的妈妈生病要开刀，就会很着急，很在意。倘若是别人的妈妈要开刀，听了就不太在意，不会有同等关怀的心。这就是尚未体会佛法所讲的，一切众生从无始以来都曾经当过我的妈妈，这层的道理。我们学习发菩提心，第一步必须要先有这种体会和认识，透过思维真正肯定，每一个人不管是好人或坏人，在无限的过去生中一定都曾经当过我的母亲，甚至连一只蚊子也有可能在过去生中做我的妈妈。这是第一重因果，知母，知道众生都曾是我的母亲。接着讲七重因果的第二，就是念恩。念恩就是意念，一切众生在当我母亲时为我所付出的恩惠。当我在妇产科见习第一次学习接生的时候，心中有很深的感触。当时那位产妇因为是生第一胎比较困难，她足足阵痛了十几个小时。一开始她还可以走来走去，勉强忍痛，后来她躺在床上拉着床栏杆大声叫痛，叫到嘴唇都变白了，冷汗直流。胎儿出产道时 医生剪开他的皮肉更是痛苦，又伴随大出血，整条床单沾满了血，可以说是拼死拼活才把孩子生出来。在这生产过程中，看到那位产妇痛到流眼泪，甚至都快喘不过气来。但是当孩子平安出生，他一看到可爱的孩子，立刻就笑出来了。我一面当助手，一面忍不住流眼泪。接生以后，一出产房，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打电话给妈妈，向妈妈表示感恩。因为我以前只是听说生产很痛苦，只是看到佛经说生老病死苦，还没有亲自体会。直到那天，我才亲眼目睹。我有一个感想，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要看看自己的妈妈当时生产痛苦过程的录影带，这样才能体会妈妈为我们所忍受的煎熬，为我们所流的血汗。可以说，每一个孩子都是由妈妈身体上割下来的一块肉。我相信每一个有心的小孩，只要看到生产这一幕，就会了解为什么一定要孝顺妈妈的道理，也了解为什么对妈妈不好、不顾念妈妈的恩惠是大不孝、大罪过。假如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的生命是妈妈付出很大的代价换来的，是得来不易的，相信大家都会好好珍惜自己的生命来行善，而不会去为非作歹。俗话说，养儿方知父母恩。我们若能好好观察一般人带小孩的过程，就可以了解妈妈的心如何时时刻刻都悬挂在孩子身上。据说我的妈妈刚生第一胎我哥哥时，当年煮饭并不是用电锅，而是要自己起火烧柴。妈妈煮饭时一听到孩子的哭声，舍不得孩子受苦，宁愿让整锅饭都烧焦，也要赶紧去抱小孩。我在小儿科实习时，发现只要是孩子需要打针或者要开刀，那位妈妈的表情都会比自己需要打针或开刀来得忧愁。当医生时也发现，只要是孩子生病，妈妈几乎都彻夜不眠照顾小孩。可是当妈妈生病时，却很少小孩会念及妈妈的恩惠，而用同样的心情来照顾妈妈。这种不顾念妈妈的心是和佛心根本不相应的。假如连亲生妈妈的恩惠都无法意念感谢，那么对其他关系较疏远的众生当然就更无法感恩了。我们学佛发菩提心，念恩感恩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 每天早上一起床，就要学习处处念恩感恩。假如没有人做闹钟电时，我们可能每天上班上课都会迟到。所以做闹钟的人也好像是我们的妈妈，每天都很亲切准时叫醒我们。一下床得穿鞋子，没有人做鞋子给我们穿，我们可能会踩到玻璃碎片受伤。所以做鞋子的人也像是我们的妈妈，随时在保护我们的脚，使它不受伤。现在刷牙洗脸，水龙头一开就有水，大家都觉得理所当然。如果没有水，反而会怪今天怎么没有水呀。其实一打开就有水是应该要感恩的，因为如果没有人装水管、做水道、设水厂，我们就要像古人，得走很远很远的路去挑水，挑得肩膀酸痛才有水用。所以为我们装设水电的人也好像是我们的妈妈，每天替我们挑水照顾我们。世上如果没有人做锅子茶壶，我们就无法烧茶煮饭菜，就得口渴饿肚子。平常我们可能会以为是自己会赚钱而能过生活的，其实在台风、地震、水灾等种种灾难中，就可以体会出并不是有钱就有办法的。比如说，如果没有电力公司的菩萨为我们服务，如果不是他们肯冒着生命危险在台风天为我们修复电路，我们就得忍受没水没电的不便，夜晚也会是一片漆黑，哪里可能手一按开关灯就会亮，已觉得燥热就有冷气吹呢？世上如果没有人肯耕种，即使有钱也买不到饭菜吃；如果没有人肯制造车子、修理车子，我们要出门就很不方便。但我们发现屋子里某些设备有故障，或某些地方会漏水漏雨，一觉得不方便，往往会埋怨。而很少人住在屋子里懂得感恩念恩。试想，如果没有人愿意为盖房子而忍受风吹日晒，忍受全身沾满泥浆的辛苦，我们哪里有房子可以住呢？我们能不必受日晒雨淋，就是他们带我们受苦，而让我们享受安稳。他们也等于每天都在当我们的妈妈，甚至是菩萨帮我们遮风挡雨呢。我们穿衣服、盖棉被，可能都只注重花样合不合自己的意，颜色喜不喜欢，很少用心体会感恩。世上如果没有人纺织、缝制衣服、棉被，我们就得受风寒的侵袭。冬天半夜里， 会冷得瑟瑟发抖，睡不着觉。所以纺织做衣被的人也像我们的慈母，每天默默温柔体贴地照顾我们，给我们温暖。所以仔细一体会，我们实在是仰仗一切众生的恩惠在过生活。我们每一时每一刻都是活在众生的恩惠当中。所有的众生不但过去生都当过我们的妈妈，对我们有养育之恩，连现在这一生也都像妈妈一样处处照顾着我们。如果我们深入去体会，常念恩感恩，生活就会快乐，而且自自然然就会升起要报恩的心。所以七重因果的第二是念恩，第三是报恩。报恩也就是体认到，我可以说是每一位众生的子女，处处受到众生给予的恩惠，我应该尽心尽力来报答众生的恩惠，不能将报恩的责任推卸给别人。说到报恩的方法，当然可以随时随处努力让众生方便快乐来报恩，但不论是给他们物质或者生活上的帮助，